这结论从哪里出来的？从有中出来的嘛。你有如是之有，知道这个有就是缘起有，它就是性空的嘛。那你去学，一直不断的用二十七品中论，然后去复习一切法空，你不知道怎么观空，你只是透过辩证知道是空，没有办法。然后呢，再从空中出有，俱舍论一切法有的那个假说，你才知道它的善巧用意在哪里。你不会把人家阿罗汉的智慧讲成人家都把不是有当作有，你的智慧比人家阿罗汉怎么样呢？天跟地，你知道吗？天跟地虽然相连，可是差很远的呀，差很远的，对不对？就把人家确实论讲成一切法有，是这个意思吗？人家那是 hypothesis， 为你证法空啊，为你证我空做的假设罢了，对不对？所以你先把大乘的法空证件搞清楚了，而法空怎么去建立唯识的有，有唯识的有再来证，再来了解我空，那根本就是一个斗定你干没代替，很简单可以去理解的事情。你去听人家啊，哇，这个佛教思想是慢慢发展的，所以你就去学根本的阿毗达摩。开玩笑，你这阿毗达摩还没有读完你就退转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嘛。你在那么多的法相爬书当中，你怎么能够安心立命呢？等你有空心的信解力，有了一点点定功夫之后，你再去爬书阿毗达摩，那就简单了，那就简单了。因为他都在谈三界的法相嘛，三界法相嘛，你没有界定的根，你何以能够去辨析三界的法相？你怎么去实验？你怎么去体会？没有感觉的啦，都在文字上是没有 feel 的啦。这个就是得到一个清净的心呢，然后用清净心呢，离开我们的心想的自力，如实去知实相。实相只是缘起而已，是黄就知道是黄。黄是名假安立，取什么相，为什么安立，你能够讲得清清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俱舍论、毗婆沙论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你怎么样去有空性的智慧，慧眼清净，见诸法实相，这个跟我们有心想生的智力那是不一样的。那么借着这个分别心再去转念，可以暂时有效，那就好像吃抗生素一样，对不对？抗生素为什么一直不断的要发展新药？因为抗生素会有抗药性，你连续吃它会有连续有效，可是你一段时间不吃了，你再吃同样一个药它就没有效了，很可怕的。我去住院，不是我了，就陪着家人去住院，哎呀，发觉一直不断的一个月每天都换药，每三天就换一次抗生素的药，对不对？人跟药罐子在那边做那个老鼠白老鼠的实验一样，因为医生他也不知道哪个药有效啊，当然只有投药问路啊，对不对？我们被他当做白老鼠去做实验，因为他不是确定哪个药是决定有效的，都靠你生命反应。所以我终于知道药医不死病，你住该不死，那药可以治得活，对不对？哪个不对了，你医疗纠纷就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好好自己学佛了。再来他就举个比喻，比如真水晶，那个水晶就通我们那个追贼哈，那个水晶黄雾中啊，浊黄雾浊中随作黄色，水晶是无色透明的，对不对？它其中呢只要含一点黄色的质啊，你就以为是黄金啊，你有一个青色你就以为是这个蓝宝石啊，有一个这个赤色你就以为是琥珀啊，积雪，对吧？有个白色你就以为是白银。这个比喻在哪里呢？出自于解释密经啊。那个如意宝本身是无色的，是透明的，那么随什么色作缘，你就安立种种名。我们礼拜五晚上才刚刚学过了所缘，所缘的种种色身香味触，全部都是在四大上分位假立的名，对不对？那么你要遍观一切色的别相，然后了知是四大所造，而四大所造并没有生的意思，生是阿赖耶识名言种所生， 而明眼种又来自于业的熏习，它不是自由的，它不是常住的，它不是不变异的。如此不断的经常这样做惯，做惯，你心不会再向上着，你还是可以如实之相。你有向上的分别智慧，你有知空的离欲的一种看人性。所以心也是这样，心就比如像水晶一样，随缘作色，明知差别，对不对？你在这么多的分位差别当中，起爱跟非爱，起爱跟非爱，你爱还是一堆蛋白质，你不爱的还是一堆蛋白质，对不对？够用就可以，四大会代谢掉，你不够用就堆积成脂肪，这个就是问题。所以心也如此，凡夫人内心想自力故，见诸法异象。所以众生啊，轮流的凡轮转流转的凡夫呢，叫做异生，因为都是有分别见嘛，分别见就造业嘛，业就受种种的果报生。而圣人什么？圣人证无生法忍，他同生同，他不管生到哪里，他的志愿都不变，生生学习圣道，对不对？死后一定愿生净土，不断的这样子在无漏道上反复熏修，他的志向不变异。所以呢，圣人被称为同生，我们流转的死老百姓叫做异生。异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异见，我们信异见，可是圣人呢，信无生，差别在这儿啊。接下来说了，观诸法实相怎么样呢？非空非不空，不有非不有啊。你背这个会死人的，我们知道这标准答案嘛，这是公式嘛，对不对？你的心要能够去使用公式，由这个使用公式呢，心不着，而不要老是去只讲公式，只讲公式，公式对你的心来讲是身外之物。你会用公式，你得到这个公式思维的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离欲波涅盘，对不对？学什么东西你就得什么东西，这个是智慧。你用你的心去按照公式去思维，而不是要去记公式。我经常讲，依照佛的教言把心摆对地方。我经常讲拜佛，拜佛之前呢，你要先观想，你要去回忆，观想就回忆，回忆过去你不管对哪一个人哪个事哪个物或读书的一种感动，你把心呢先回忆，透过回忆把心带到那个位置上去，然后呢就把你眼对目前的那个佛像那个人事物当作就是你当时这个心呢的对象，让他和和相应，然后一个大头拜下去。这件事情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请问有没有能理？有啊，这个人在拜佛啊。有没有所理？佛像在面前呢。心能够透过这种回忆的力量修心相应，这个心能够这样相应，就叫做性空寂。性空寂并不是没有能理没有所理，你这个人大头不拜下去你就没有能理，明明有佛像你不去理佛像，你理虚空那也没有所理。你心不空，为什么？心有成见，你心有成见，在修行当中他可以把泥塑木雕凡夫俗子的身体当作就是佛身这样观想。为什么？性空寂。你真的懂空性，你能够把四大的初物当作是佛的法身，这个就是性空寂啊。不是我也不要理佛了，我也不要去，我也不想去理尽，我也不想去拜佛，心中没有佛，这不对。佛还有种种相，你看什么？你看福德正神，我看起来也有佛性，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你去读华严经，个个都是佛之显现。你看佛呢，寄居在六欲天当中修行，华严经的境界是这样。他背后要讲什么意思？我们是欲界凡夫啊，对人说的，不是对法身大师说的华严经呢、啊，告诉我们要去了解。欲之所缘呢，都是你明之差别。你如果修唯识观的话，你就知道唯心相应而已啊。你用这个智慧去观察，能理所理性空寂啊，不是不要理了，不是我不拜佛，我也不想 找个佛来拜。不对，不对，所以不是去背公式，公式要拿来这样用，拿这样子消化掉、融消掉你一些粗重错误的邪见，把邪见拿掉，而不是老拿诸法实相说非空非不空非有非不有，背完之后呢，答案你不用问，你问我说色心怎么样呢？不一不一，对，对不对？我们现在考试就是这样。这样的考试能不能训练独立思考？不会，对不对？因为啊，给贝多芬呢太多的奖励了，太多奖励了。喜欢做这种独立思维的，就被当成叛逆，可怜呐、啊，可怜呐、啊！把这些东西，把这些好孩子都变成外围分子了，对不对？那这样子乖乖孩子长大了，对不对？个个都当高官，那种高官所做的决定对不对？生气呢，对不对？但是这是工业，老实讲，我们制定什么规则？因为我们去付，我们去赞成这件事情，我们不给真正实相的学习有一个道路。那天在昨天吧，昨天早上，在网络上有人在讲空性呢、啊。啊，我说，空性就是空性，空性是心的问题，空性心是无常，这也是心的问题。跟我走路没有关系，走路如果没有走路的执爱性，这个路走不上去、啊、对不对？你没办法一步一步走、啊、就是因为有执爱，所以才有路。空性并不是让这一切事情变得没有障碍，障碍对于有烦恼的人他是困扰的，对于有智慧的人他刚好可以增上学习。你看差别有多大，那是不是有无的问题？跟有无没有关系嘛，重点不在有无上嘛，在你心有大悲心，然后去推动智慧的学习，就近去完成，这才是佛道，而不是有无，不是一义的问题，不是染净的问题，不是生灭，不是增减的问题，都不是这些问题，都不是对立法的问题。所以佛法的根本道路就是悲去推动智慧，用智慧呢去波涅槃，成就法身功德。是我在这边讲观诸法实相这件事情是甚深，可是甚深之处在哪里？不是学习那些甚深法的公式而已，是让你的心去用出那些公式的功德，因为它的功德是没有定向可言的。接下来谈最后结归忍跟度，是法中深入不转，转就是不生，不去生出烦恼，那不去生出烦恼，你就不要让它烦恼灭了，对不对？那么烦恼你知道它不生，它就没有系缚，你不再去求灭，那就也没有解脱了，缚脱不二了，无所挂碍。所以无所挂碍是讲系缚跟解脱都挂不上，你不会因为想要去这个解决系缚而去求解脱，在两边道上一直不断去分别，那个是心经当中所谓的无所挂碍究竟涅槃，这个叫做度圣度生法忍。那么什么叫度呢？度叫做得圣生法具足满无所爱得度彼岸，是名为度。得的意思呢是作证的意思，然后呢你这样子作证之后呢，心会生功德，功德让它圆满，然后对一切事情就没有障碍了，就可以度到涅槃的彼岸去，这叫做度。所以呢度是这样来的，所以度并不是度别人，是把你心中对于有障碍没障碍的分别想度掉，解决掉。而至于你所要陪伴的人能不能够受你的帮忙，他的缘，他的缘，你只做增上。他如果没有无漏道做清音缘，他一样是不得度的。佛对我们也一样，不是他想度他不想度，他对我们永远只是当增上缘，他就在那里长恒住的存在，对不对？可是他无自信，想要驾驭，想要操控，他没有这个想法。可是你跟他相应到感应道交，你就能够得度彼岸，你就会感恩他的功德，这是度的意思。所以度就是要解决你心中的烦恼，你发愿做什么事一定会有很多障碍，这些障碍你自己要排除掉，用什么？用悲心去推动你的智慧去排除这些问题，那叫做度圣身法。而这边举出了五种圣身，各位知道、哦、原来圣身就是指这些事儿。 你真的都这样做了，所以你就可以，因为都是实证的经验，所以你在大众面前你可以怎么样呢？说法没有障碍。所以呢，这个菩萨有菩萨四种无所谓，佛有佛的四种无所谓，底下就是谈菩萨的四种无所谓。经上说得无为力，得无为力。那我们看到151页下面脚注第126条，先回忆一下佛功德的如来四种无所谓。第一种无所谓叫一切智无所谓，什么意思呢？佛敢在大众面前宣称我是一切智人，这是佛的第一种无所谓。第二种叫漏无所谓，佛敢在大众面前宣称我漏已尽，他敢这样说，这是漏尽无所谓。第三种说障道无所谓，佛敢在大众面前指一件事情说此法障道，他决定障道，他敢这么说。第四种尽苦道无所谓，他可以对某一法说这一法去实修，他可以亲近苦道，可以尽苦边得安乐，他可以这么宣讲。这个呢是如来的第四种尽苦道无所谓，这是如来的四种无所谓，之前我们看过。而菩萨的四种无所谓啊，我们去看印顺导师的笔记，他笔记归纳出来的条目是说啊，菩萨说法四种无所谓，哪四种？第一个于法不忘失，这是陀罗尼，对不对？陀罗尼是菩萨三种核心功德之一，对不对？第二个呢，那个后观法是帮他更正了啊，笔记上原来是这样子的，随机应量施，那个施呢，刊物应该可能是说的，因为你看本文，本文就是说法的意思，所以他可以随机应量，随众生的根基啊，应他的所知量啊去说法，这是第二种菩萨的无所谓。第三种无所谓呢，非他所能的，没有任何人，东南西北四维上下所有一切法界的人来问，没有问的能不会问到菩萨会生烦恼的，不会。而第四种无所谓是巧达断他疑，菩萨呢一定是尽其所能去随意如法而答啊，断众生的疑问。所以你可以看到菩萨的功德都表现哪里，都表现在教学上。所以我一直讲菩萨道是教学之道，是学做天人师的道路，而解脱道是根本嘛，你真真实实去走解脱的道理跟方法，然后你把这个道理的方法透过教学分享出去，你自己也增上，别人也得到利益，就已经能够安乐，这个就是菩萨道。这菩萨道怎么不是佛的本怀？如果不是佛的本怀，佛自己证安乐就好了，对不对？自己在涅槃当中常自喜乐不就得了吗？他为什么要49年说法，拖了一个老病的身体，最后还生病世灭，他为什么要这样干？示现佛陀的本怀就是菩萨道，而菩萨道的以解脱道为根本，这东西没有人可以否认，没人可以否认。所以菩萨的四种无所谓表现在这事情上，我们看本文。诸菩萨四种无所谓的成就，问曰：如菩萨所作未半，还没有得佛的一切智，怎么敢说如来的四种无所谓？龙树菩萨说了，菩萨的四种无所谓并不是如来的四种无所谓。无所谓有两种，一种是菩萨的无所谓，一种是佛的无所谓。我这里所讲的四种无所谓是菩萨虽然没有得佛的四种无所谓，可是他有菩萨的四种无所谓，是故名为得无畏力。那接着就问了，那何等为菩萨的四种无所谓呢？答曰：一者，一切法闻能持故。各位学长，你们所闻能持吗？哎，静力很好，静力不够，要比静力更上一步。什么东西啊？要以果作因嘛，一定不是静力，静力说做不到也是算了啊。对啊，所以你要讲最究竟果嘛，这个果是一定要成就的嘛，没有打折扣的。你可以成就0.33%吗？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东西嘛，对不对？尽到就尽嘛，才叫做力嘛，对不对？否则只是方便而已嘛。这种啊，要这样，一切闻能持， 得诸陀罗尼常意念不忘。你在大众中说法，如果你没有这一种念力，陀罗尼，你能怎么办？抄一张大表，照字念，那你发给大家读不就好了吗？是这样子。是为什么要有说法的功德，一定要有陀罗尼？大众当中说法无所谓。好，第二种，知一切众生欲解脱因缘，这是根本的信。你信众生都想离苦得乐，都想解脱他苦的因缘，没有人不想的，没有人呢知道他是烦恼，知道他是苦的来源，他每天抱着苦去睡觉，不会有人这样子的。他是丢不掉，睡不着，对不对？所以苦啊，那苦有种种啊。那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想被这东西吸附住，可是呢根有利钝，所以你要劝他离苦，你要随着他的心应他的量，对不对？所以你要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菩萨在大众当中说法无所谓。所以为什么后来发展出秘密的教法，是因为呢很多法不能公众这样讲，不是舍不得，而是有些人不该听。因为有些东西方便讲，只能够对当机众讲，别人按照他的话去听了，你做不来，你不到那个时间去做。所以你看天台判教，秘密是一个教法，不定是一个教法，见是个教法，顿是个教法。随着这个人的根基该怎么教，所以我经常讲，他不是判教言，他是判教学的方法。菩萨是学习教学的，所以他要去研究怎么去判定这个人的根基，然后呢选择应机啊，随机应量的方法去教学。这些都是佛陀最后的智慧。那菩萨是学这些功德的，对不对？那你要去能够试的根基，你能够具有方便力去找到各种善巧来教学。这第二种啊，第二种随机应量说。第三种，在佛的心中啊，他不会害怕。为什么不会害怕？不是他很厉害，不是他已经成佛，不是他已经得一切智了，不是。因为他不见若东方若南方若西方若北方若四维上下，有任何人来问他的，令我不能如法答者。什么叫如法？佛说啊，答问就四种，知道的可以明白直白讲的，一向说，对不对？一向说，如果他有许多可能性的，你广分别说。如果明明知道他这个人有自己的用意，你就反问答。如果根本知道这个是戏论，答也没有用，自答。你把这四种方法学会，你又判断每一种答问的方法对什么机，你心中会害怕谁来问你吗？不会害怕。来问的人是哈佛大学的，哈佛好啊，因为他很哈佛吧，他对佛那么哈，那讲佛法他特别爱听，对不对？他今天差密斯佛陀的，哦，他很想念佛陀，那很好，肯定一讲佛法他会爱，对不对？他心中没有害怕的，这个人具有什么条件根本没有关系，他会随机应量而说法，他不必怕，他不必怕，对不对？不是说他能做到，但是他确实能够做到什么？做到如法达。他能做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难，对不对？难是底下第四个，一切众生听受问难，随意如法而答，这是节前。那么这个答的问题呢，能巧断一切众生疑。所以老实讲，你不过就是把你自己曾经过去断掉的疑根的经验拿来当做你说法的依据罢了。哎呀，过去我也这样想，那个时候我有这样的烦恼，对不对？我做了错误的选择，都是这些错误的经验当成教学的材料。如果一个菩萨没有错误的经验，请问我天生咬着金汤匙，对不对？就跟你讲，哎呀，东西就要吃燕窝，怎么我连鸟窝都吃不起，我说怎么能够去吃燕窝呢？他不知道人间是疾苦嘛， 你如果曾经经过那些菩萨学道之苦，这些苦都变成你教学的材料啊。因此你有这样的同理的心的经验，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巧断众生的疑。所以为什么菩萨要示现等流身，与众生同行？为什么？你才有同理心，能够为众生说法。这个是，所以每个人都只能够适应自己一类的人，对不对？你根本不理解的，你完全没有办法。你要发愿可以，你就去好好从头学习。好，这个是，这是这个第九个条目。第十个条目，过诸魔事。好，这个魔我们看了很多了。那么在般若经的第四会十相般若，两件事情，一个是阿毗跋致，一个就是魔事。啊，那么魔事对一般学佛者而言其实是很大的困扰，不过你把魔是什么大概搞清楚了，困扰也有了，可是呢，老实讲一句话，他就是安住在道就好了，唯有道才能够破魔。那你不是也常说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怎么回事？那魔永远消除不了。魔消除不了的理由是什么？你道要日日长，你道永远只有一尺，魔永远就会比你高一丈，这是意思。所以你要在道上啊增进努力，不能够以少为足。魔有四种，来记起来，烦恼是魔。烦恼是外来的吗？不是。第二，五蕴是魔。五蕴是别人的五蕴吗？不是。别人五蕴再怎么样不平等，再怎么样受苦，你也不怎么样啊。第三种，死魔。谁不死啊？别人死你会伤心一下，自己死会害怕，对不对？第四种，他化为自在天子魔，一般人更不会以为他是魔，因为他给你送福报来的，怎么不好？对不对？你明明今天八关斋戒，到了晚上，他拿一个你最爱吃的披萨来，天哪，天人交战呢！我是吃与不吃，他是个问题啊。为什么是问题？你今天就是吃八关斋戒，你就是不吃嘛，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心有欲嘛，没办法离欲嘛，就是这样。就是所以他化自在天子魔，对一般人来讲是魔，这不以为然的。可是对道人来讲，他是魔。然后呢，怎么样去破四魔？得四种道，破四种魔。第一个，是诸菩萨得菩萨道，破烦恼魔。什么是菩萨道？六度四摄，六度四摄一定要从你本心当中流露。你知道做事就会有尘劳，你不把尘劳当烦恼，我们菩萨道啊，把尘劳做佛事。所以你只要啊，从本心自然流露去行菩萨道，就没有烦恼。你天天，对不对？太阳出你就出去工作，太阳落你就回来睡觉，吃得着睡得着，对不对？拉的光，这些事情都每天就这样子，每天就这样子，就像日月的这种循环是一样。你会有烦恼吗？早早忘了烦恼的名称了。然后呢，五蕴魔怎么样？以法为身，你不要以蕴为身，五蕴就不成魔了，对不对？什么叫法？什么叫法？圣严量是法，思维修是法，清安乐是法，无漏道相应是法。你以这些法为生，这些法为生，你根本不怕五蕴这一期的生命带来多少的苦难。你把五蕴当作我，或当作我所有，你会苦，苦一定是必然的，因为五蕴性就是苦，对不对？苦受是苦苦，乐受是坏苦，对不对？不苦不乐受一样是行苦，一味苦性，一味苦性。可是你以法为生，那么法就是给你利益，给你安乐，它没有问题啊，不会构成魔业。第三种，得道得法心生。什么叫道？道就道地，三七道品啊，三七头门啊，这些事情都是道地啊。那么得法心生，去经常思维空啊，无相无作，然后呢用十八空去别别破我们的我执跟法执。你常常这样修行呢、啊，你去体会法性呢、啊，你不知死之将至。死亡对这样子一个得法心生的人，他不过也 再一次多一次这一生最后的学习机会而已。你能够这样看生死，多么自在啊，多么自在啊，这是破死魔，破死魔。那么再来，常一心故，一心是得定啊，一切处呢心不着，那是慧，入不动三昧，这手楞严三昧，这样呢就破他化自在天子魔。所以我自己啊，就把前面讲过的东西稍微配对啊。那么什么是第一个破烦恼魔的菩萨道呢？就是破相的六度，圆修的十地，一直达到众生等忍跟法等忍，这个就是破烦恼魔，这是根本啊。修六度是为了要破相，十地随缘修行而已。所以前面就讲了，破相六度，圆修十地。而你破相了六度，圆修的十地，所谓者何？所谓得众生等忍跟法等忍，这个是菩萨道破烦恼魔。所以你不要把六度当作福德智慧之量，你当作破相行。十地，十地也不要执着一地一地，初地学完学二地，不是这样，随缘修十地。楞严经就这样讲，圆修十地，十地在楞严经里面没有次第性的，它也假名为初地、二地、十地，都有名字。但是呢，它圆修十地，十地呢不次第修的，遇到什么学什么，遇到什么学什么。哎呀，我觉得这个道跟我们混龄教学道理是一样，各取所需嘛。然后呢，知识比较长的、学的比较进步的，就提携教学当小助教，教那些比较初、比较初学的人。所以混龄教学啊，叫互相长养，不必按照智力去分班，智力分班只是便宜的老师，老师好教，对不对？只管从头白板写到尾就好了，对不对？混龄教学就是带活动嘛，让带这刺激学习活动，让彼此互相变成一个学习的网络，不去中间评价第一名、第二名，啊，用多元智力去看待每个人的专长，开发每一个人的特长。那么什么是得法身的根本呢？法身的根本来自于般若，由般若去证无分别智，那是得法身。那怎么样去证法性身呢？法性身就要修十八空，通过三三昧得到三悉陀门，这个是破死魔啊，这是一路要去波涅槃道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常一心，心不着，入不动三昧呢？那就我们前面所讲到三昧陀罗尼啊，三昧陀罗尼。所以呢，我比较不喜欢去讲模式那些业缘的东西。那业缘呢，会啊会声会影，让那些啊没有学智慧啊，反而啊很多时间都在那边观魔相。哦，你观佛都来不及了，在那边每天在那边思维魔的相状，你干嘛？干嘛？你只要把心安住在道地上面，你何有魔呢？魔是有，他根本妨碍不了你。他还回过头来要怕你，对不对？这个就是以是故呢，说过诸魔师，菩萨就有这种功德。他心中并不是否认魔的存在，可是他的心呢，超越魔。他知道魔是帮助他增上缘的，对不对？帮助他维持一个增上心的。好，再来。复次，是般若波罗蜜觉魔品当中呢，佛自说魔业魔事，是魔业魔事尽已过故啊，是名为已过魔事啊。所以佛本来就是为了破啊，菩萨本来就是为了破魔而进行教学工作啊，去做实验。接下来还说啊，复次，除了诸法实相之外，其他的一切法都叫做魔。所以魔分成三类，第一类，我们的烦恼啊、结死、欲缠取啊、欲缚取缠，这些都是魔，对不对？还有呢，五蕴、十八界、十二入，这是魔。还有啊，魔王、魔民、魔人，那就是不是自己的其他人，他自己在烦恼业当中住，他把他自己的烦恼业拿来跟你勾勾顶，那是魔民、魔王、魔人。好，这个以上呢，除了诸法实相之外，这三类呢，如是等呢，尽名为魔。那么问曰：那么为什么烦恼结死这些是魔呢？啊，何处说欲缚等诸结死名为魔呢？啊，在杂法藏经。 啊，在《杂法藏经》。《杂法藏经》呢，在我们大智论有引用啊，在修禅波罗蜜那边呢，就告诉你要除十种魔，能够得禅定。哪十种魔呢？他底下说啊，佛说即遇魔王，他跟魔王讲啊，我认得你的军队，你军队配备呢有十股力量。第一个，欲是汝出军，你让众生呢起欲望，欲望啊，想得得不到，想尽心机想要去得的时候呢，有忧；得了以后呢，也有忧；追求过程当中也有忧。老实讲啊，忧烦呢、啊、是让人很耗费心神的，你们去体会过就知道。忧愁是顶第二军，然后呢，饥渴是你第三军，爱是你的第四军，睡眠是你第五军，害怕部位是你的第六军，疑自己能不能成就，疑老师、疑佛、疑法，这些疑是你的第七军，寒毒，寒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三毒，你表面上好像 OK 啊，可是你心中是有贪嗔痴的念头的，你自己知道，别人虽然还没有看到你表现，可是你寒毒，那是你第八军。第九，利养，着虚妄的名闻，你以为啊，得到名声利就随之而来，你会去追求这个东西。第十是至高，当你这些以上都没有问题而成就了，你就在福报过程当中就觉得自己不错，事正而骄，轻慢于他人，是你的第十军。魔破坏人的道心，就是用这十种力量。每天念一念，你有几种魔？对不对？我们有几种魔？都有啊。你是石头夜叉，我们礼拜三才讲过的。但是呢，夜叉王啊，成佛了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怕自己有烦恼，但是不能喜欢烦恼啊，绝对不能喜欢烦恼啊。那么汝君等如是一切世间人及诸一切天无能破之者，我以智慧剑修定智慧力，吹破汝魔君，如坏瓶墨水，就漏的水，你怎么装水都装不满的嘛。那一心修智慧，以度于一切我弟子精进，常念修智慧，随顺如法行，必得自涅盘。汝虽不欲放，到汝不到处。他说啊，你虽然放不过我们这些众生啊，可是呢，我就是要到你到不了的地方。什么地方他到不了？涅盘他到不了，对不对？他就怕般若，你只要有般若住心，他怕你，对不对？所以你不用怕他。四时魔王闻呢，愁忧尽灭去，看看，因为呢，他有坏人性的欲嘛。佛说了这个道理之后呢，就让他忧愁吧。忧愁之后呢，他坏不了人，他就饥渴嘛。为什么呢？魔王以众生的烦恼当作他吃食的东西，你越忧烦他越高兴，他因为他越饱。所以怎么样去不要去喂养魔呢？不生烦恼，不长结石，魔就没有食物，对不对？他就没有办法遂行他的爱，他就不得其利，他就会害怕我们这修道人，对不对？他不晓得我们什么都没有，都被他剥夺光了，我们到底每天在高兴什么鬼，他不知道，心中有疑，对不对？不对，还想害人寒毒，结果呢，以魔啊反制其身，你就让他走他的道，对不对？发愿有一天我成佛之后我度他就好了。以上这些东西呢，都叫做啊，愁忧即灭去，是魔的恶不挡，亦复末而不现。你能够这样子以般若正观，这些呢结使魔都不构成烦恼。再来问，为什么五众十八界十二入何处说是魔呢？莫居罗山中呢，佛教弟子罗陀说啊，色众是魔，受想行识亦如是。然后他也说，动处是魔。复次，若欲作未来是色身，是为动处；若欲作无色身，是以为动处；若欲作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身，是为一切动处。动是魔覆，不动则不覆。 从恶得脱。所以三界都是动，三界都是动向，心闪动，你就造业而去得三界的果报。三界果报都是动向，动向就是魔。那么此中呢，说五众十八界十二入是魔。那么自在天子魔指的就是那些心在烦恼业当中不知出离的，然后呢他就来示现你的朋友，这些都是啊，都是恶知识。你随顺他，你永远处理不了烦恼啊。可是你可以跟他同事啊，可是呢你不需要跟他同行，你用你的佛法，佛在佛法里面所学到的法语啊，跟他分享，慢慢去熏习他就好了。你一切修行呢回向啊，那这些魔王魔民魔人呢不构成烦恼，自然就是魔。所以魔呢都会以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出现，它不一定是什么样子，它不一定是什么样子。那么何以名为魔呢？答曰：夺我们的慧命。什么叫慧命呢？我们空心的智慧，对不对？坏我们道法功德的善本，我们的出发心，我们的菩提心，它夺我们的菩提心。因为它夺我们的空心的智慧，它坏我们的菩提心，所以因此它被称为魔。